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考老师要深讨的题目是行在圣灵中的益处。
如果教会都能行在圣灵里，这是何等的荣耀。如果我们都能行在圣灵里，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就会大大减少。行在圣灵中，那是何等的美好啊。
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顺服神、满足以及行在圣灵中这几方面的真理。当然，想拥有这些属灵品质，需要某种程度的信心。由于以色列民的领袖摩西要寻求耶和华，所以他们在这些品质上要受到较为严厉的考验。今天查克老师将挑战我们，在坚守自己的信靠神的心，不可动摇。好，现在我们查考民数记第十一章，从24节看起，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从主的话语中得着心灵的滋润。弟兄姐妹，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给我也可以。这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24和25节说，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了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在旧约里，圣灵的浇灌是有限度的，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里得到神的灵高抹在他们生命中。在以色列营里，圣灵只降临在那70个长老身上。但愿神的灵降在所有以色列人身上。在旧约时代，神的灵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但是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对门徒说，将来有一天圣灵要降在你们里面，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落在教会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民数记十一章这里呢，摩西能够预先看见那天会有多么的荣耀。他并没能真正见到那一天，他只能想象那一天呢会有多么荣耀。当所有的会众都行在圣灵里，教会将是多么荣耀啊！ 如果我们都行在圣灵里，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就会大大减少。如果我们在各种境况中，在任何时候，都能行走在爱里面，行在圣灵中，那是何等美好啊！摩西能够预见到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好处，所以他没有禁止伊利达和米达受感说预言。事实上呢，有些人喜欢把神定在一定的模式里面，限制神的行事方式。他们会说，神呢只在圣堂里面做工，或者说神只是借着被按立的牧师来做工。你要被按立才能施行圣餐礼，你必须被按立才能替人施洗等等。人们喜欢制定规则，但是神却喜欢破除人的规则。他喜欢表明他不是受助于人的规则，他想怎么做，想在什么时候做，借由谁来做，都要由他决定。你不一定要成为受告的使徒或者其他的什么人，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来做他的圣工。使徒保罗接受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来给他施洗，而亚拿尼亚是谁呢？我们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大马色的一名基督徒，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份子。保罗呢，是由他按手在身上之后才恢复了视力，并且被圣灵充满的。是亚拿尼亚替保罗施洗，他呢只是大马色教会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弟兄。是谁给他这个权柄啊，让他施洗的呢？是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很多人还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问，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呀？法利赛人问施洗约翰，是谁给你权柄施洗啊？他们又问耶稣，给你权柄做这事的是谁呢？到了今天，他们仍然到处在问，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今天还有一群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喜欢局限在自己的小群体中，我们才是唯一真正有权柄的人。拥有主的权柄那是荣耀的，给保罗权柄的也是这一位主，给约翰权柄的也是这一位主，我们呢也照样领受了主的权柄。好，我们回过头去看民数记的第十一章，在31节里讲到，有风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离地面约有一米高。以色列民就出去把鹌鹑从空中打下来，一群又一群的鹌鹑不断的飞来，他们整天整晚，第二天一整天都忙着打鹌鹑，直到各家最少收集850加仑鹌鹑为止。他们杀了鹌鹑，把羽毛拔掉，摆列在地上晒干，开始大快朵颐，满足自己的贪欲。民数记第11章33和34节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基伯罗哈塔瓦的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有多少人被埋在了贪欲的坟墓中呢？这是个多么丑陋的情景，人们任意地放纵自己的贪欲。圣经在诗篇第106篇里提到他们在旷野中的经历，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他们想要吃肉，神就给他们肉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是心灵软弱的。这恰恰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里警惕我们的，这些事 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叫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贪恋旧的生活，贪恋埃及的事物。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贪恋生活上那些捆绑人、引人犯罪的事。好，现在我们进入民数记第十二章，这里讲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亚伦开始在背后发怨言，毁谤摩西。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所以摩西的亲姐姐和哥哥就批评他。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二节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难道我们不也跟摩西一样有权柄向百姓宣告耶和华的话吗？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四到六节说，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希伯来书开宗明义就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按规矩呢，神是借着异象或者是异梦对先知们说话，但是论到摩西，神则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是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和第八节。在这里呢，米利暗和亚伦毁谤神所告立的、神所呼召的人，就是神的仆人摩西。现在神说，你们要留意，如果某个人是先知，那么我通常呢是透过异象或者是异梦对他说话，也不是明说，而用谜语，并且呢，许多时候还要借着加以解释的形象对他说话。但是对摩西呢，我则是坦然的，以面对面、明显而直接的方式对他说话。我这样与摩西说话，你们毁谤他，怎么会不害怕呢？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尊重摩西作为神仆人的地位，并且要尊重神在他生命中的高抹。与大卫相关的一件事，是他高度的尊重神所高抹的扫罗。事实上，扫罗曾经一度得到神的高抹，但即使当神的高抹离开了他之后，大卫也不敢轻易的去碰扫罗。大卫对神高抹过的仆人寄予崇高的敬意和崇敬。我想神乐意看到我们对他所高抹的仆人予以高度的尊崇。因此呢，由于米利暗与亚伦的罪，神以大麻风病来惩罚他们。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十到十三节说，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因此摩西的姐姐患了大麻风，当然亚伦这个大祭司马上就认出了大麻风病， 所以呢，他去求摩西，摩西呢就向神恳求，神啊，求你医治他。民数记第十二章十四节里继续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因此呢，米利暗被放逐到营外七天，他被关在营外的那七天，以色列民没有前进，他们停留在哈喜路那个地方。好了，现在进入民数记第十三章，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讲到，他们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来到进入应许地的边界。他们在旷野中已经漂流了两年多，现在呢，终于来到了这里，可以进去，并且拥有神应许他们的那片土地。他们到了应许地的边界，为了将来能在那片土地上行动呢，所以摩西认为，先派几个人去窥探那地会比较好。于是呢，摩西派了几个探子，去看看那地的诚意农作物，大致的估量一下那个地方，看看那个地方的居民防御是不是坚固，把窥探的结果带回来，也可以把那地的水果带一些回来。于是他们在每个支派中选派一个人进去，所以呢，一共有十二个探子进到那地。第十三章的第一部分列出了十二个探子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呢，其中有两个探子很重要，他们分别是第六节属犹大支派的加勒，和第八节属以法莲支派的何西亚。在这个名单的最后，就是在第十六节下半节这么说，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何西阿这个名字呢，后面被缩写成为约书亚。何西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解救者或者是救赎，而耶这个字呢，则是耶和华神名字的缩写。因此呢，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一个合成名字，意思就是神就是救赎，或者耶和华是救赎，或者呢，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而约书亚这个名字的希腊文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呢，暗示救赎的使命在里面，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所以呢，耶和华后来就叫做约书亚。这样呢，十二个探子进入去窥探的地，他们在那里呢待了四十天，窥探整片土地。在回城的路上，约书亚和加勒在以实各谷的溪旁砍了一挂葡萄，用个木杆子抬了回来。换句话说呢，那一挂葡萄啊相当大，他们要把这些葡萄绑在木杆子上，扛在肩上，带回来让以色列会众看到这片土地出产的葡萄有多么大串。他们回到以色列营中，约书亚与加勒回报他们窥探那地的情形。民数记第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这么记载，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啊，加勒这个老兄说，我们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现在就上去占领这片地吧，那是一片美地，上去之后呢，当然会有问题吗？啊，但是
让我们去占领他吧。
民数记第13章31到33节说，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哇，他们可能会把我们吞掉的。民数记第14章1到10节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以色列全会众要拿石头打死他们。好了，我们这次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请您准时留意收听，我们能共同得着属灵的喂养。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像以色列民那样，在艰难环境中竟然不顺服神，不听从他的指引，反而让自己继续在苦难中受苦，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查克老师指出，由于以色列民一错再错，结果他们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能直接进入应许地。好，待会儿您将听到本节目的总结，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是否经常遇到困难呢？查克老师欢迎您来信跟他联系，他愿意为您解答难题。下一次查克老师要谈论怎么样自己远离恐惧而信靠神，请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今天呢，在许多基督徒的生命中出现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但是如果我们想奉献给神的话，神所真正要求于我们的就是 像保罗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圣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神希望你将自己整个的、完全的奉献给他，是毫无保留的，不为自己留下任何什么东西，而是全然的奉献。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